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啊，在上任之后呢，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那么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他也是相当突然的就解雇了美国的军方的最高的这个将军啊，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叫做 Charles Brown Jr. 啊。那么这个职务呢，算是美国的军队当中的最高的军队的职务了哈，因为美国的国防部长呢是文职的官员。所以呢，这个职务呢，他是美国总统，是国防部长，是美国的，比如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首席军事顾问，同时又是作战方面的最高的这个，军方的这个指挥官啊。所以呢，这是一般都是由四星上将来担任的。那么他被解除了职务，虽然为什么说是突然呢？原因是他本人没有任何准备啊。在上星期五的时候，他正在美墨边境，在这个会见打击那个非法移民部署在边境的部队的这个官兵呢。那个时候，他突然接到了恨不得是下面的报告，说是总统已经把你职务给解除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为什么会解除他的职务，以及川普同时又宣布了接替他的个人选，另外也是一个退役的三星将军啊。那么我就看看这个新的人选以及他军队当中将领当中为什么这个川普是有心结的。
对，美国啊，他的政府结构当中呢，有一些机构是相对独立的，你比如说某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他可以跨越好几届总统，对不对？你不管是民主党共和党，他可以继续待着。你比如说军事的人员，不管是国防部长也好，或者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好，有的时候他们就你比如说他解雇的这个 Charles Q. Brown Jr. 其实在他们内部管他叫的CQ 啊，简称吧，他的这个人是在拜登的时候的，对不对？他已经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因为这些军人呢，他们相对的来说会有一点独立，因为美国政府靠的是他们的经验，靠的是他们对于军队当中所获取的这种信任度等等啊，靠的是这些东西，而不一定是党派。其实这个时候党派并不是这么的重要，尤其是这些职业的军人，他们就是分析战况，然后做出建议，然后总统做出什么命令来，他们去执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既是一个做决策的人，又是一个协调人，是这么一种情况。其实美国的司法部也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但是这几年已经完蛋了哈，这几年已经完全是变成是政治武器啊等等，或者是至少遭到这样的指控。所以在老百姓当中呢，对于像司法部这种多年以来是比较独立的这种机构，现在都有所谓疑问。那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因为他呢是将军，而川普和将军的关系非常有意思啊，他跟很多的将军呢关系都说不清楚，因为他在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呢，可能由于缺乏经验呢，所以呢他对将军没怎么动。他曾经说过这么的名言，他说我身边围绕着很多的好的将军，他说的这种话基本上没有去碰他们。但是这一次在尤其是上礼拜五就开始对这些将军呢有一些用的词，现在用的词叫做清扫或者清除啊，或者是排除，或者是一种排斥排挤啊等等啊，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看来是两个情况，一个呢是他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有效忠，这一点没有什么新鲜的，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对于族裔这个问题，以及这个人他跟前一任，比如说拜登啊的关系，他比较介意这个东西。好，那么先说一说效忠的问题。咱们举一个 CQ 啊，他的前任就是现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才说的在上个礼拜五被突然开掉的 Charles Q. Brown Jr. 这个人，他的前任呢是 Mark Milley， 这也是一个四星将军。这个人怎么得罪了川普呢？这个人怎么被开掉的呢？原来是川普呢，他第一次做总统的时候不是赶上了那个弗洛伊德这个事儿吗？
对，
后来有一些人呢就在白宫前面啊示威，那么当时呢川普就想调动军队 驱赶这些人，那他就找到了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Mark Milley。 那 Milley 呢就是说不行，这些人是和平示威，没有打砸抢，你不能动用军队，所以当时反对。那么后来还是强迫的把这些人都给驱赶了，记得当时用什么冲啊，用水啊什么，反正就把这些人给赶走了。后来记得那张著名的照片呢，就是川普手里举着一本圣经嘛，对不 对,
对，
站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叫拉法叶广场嘛，
对，他穿过拉法叶广场，
对 ，Mark Milley 做了一件事儿，
嗯，这个 Mark Milley 呢，他就等于是陪着总统啊，陪着这个川普呢，穿过了拉法叶广场呢，去那个教会啊、去那个教堂吧，然后这个川普手里举着圣经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后来被军方以及被好多人批评说是你是一个军方的领袖，联合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你不应该站在川普的旁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等于是为他背书了。后来他也真的去道歉了，他就说、
嗯、对，这个道歉是麻烦了。
对，他说对我确实是不应该啊，因为军人应该是保持中立的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就非常恼火，就质问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你难道不觉得陪在美国总统的身边是一种荣幸吗？
他用的是你的总统
啊，你的总统陪在你的总统身边，这不是一种荣幸吗？
对，
嗯，他说对不起，总统先生，他说我效忠的是美国宪法，而不是一个某一个总统。
你这不是抡圆了扇川普的耳光吗？
对，这下俩人的关系就一下子从原来的这个还可以。这个融洽相处一下到冰点了，
你不要忘，这是川普任命的，
没错，
对不对？
对，这是川普任命的。同时那个时候他还有一个 McMaster 还有一个，反正
他有一个 Mark Esper，
这是国防部长，
也将军也被他给开掉了。
对，这两人呢都反对川普动用军队，动用现役的军人来就是等于是镇压这个。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些运动嘛，就是游行啊什么的，这两个人都反对啊。于是那个国防部长被他开掉了，也是在这个 X 平台上 Twitter 上被开掉了，解雇了。他对这个 Milley 将军是更愤恨啊，他居然是说我要把他送到就是判死刑啊，说他是背叛啊，
你记得吗？因为当时是跟中国那通电话嘛，
那通电话，对，说是告诉中国说，没关系，
就是冲击国会那时候，
对，冲击国会的时候，他专门打电话给中国的国防部长，是说没有关系，美国还是有宪法的，不要担心这会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之类的，省得两个核大国之间别到时候出现误判啊什么的。
对，他那个名言就是 "Democracy is messy"， 就是民主有的时候是有点乱，但是你们应该理解。
对，结果
这个在川普认为这是叛国了
啊，对，这就是叛国罪了，所以要说要对他进行起诉之类的。他早就已经下去了哈。那么川普上来的没两天。在那个就是军方的会议室里边，每一个就是军方的领导人，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你只要坐过一段时间的话，他都会有个肖像，个人的肖像挂在那儿。结果他上任以后，把这个 Mark Milley 的肖像一下子就给拿下来了。
对，这是一个就是他跟将军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刚刚被他开掉的叫做 Charles Q. Brown Jr. 将军。啊，这个人呢，首先他是一个 F-16 战机的驾驶员，在美国的军界啊，已经服役超过40年了，是这么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他还有一个情况，他是个黑人，对吧？
对，
哎，这个呢已经不得了，因为之前呢 ，Colin Powell 还记得吧？
对，
那个人也是一个著名的黑人啊，他呢是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所以这个黑人做这么高的职位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个布朗啊将军呢，他有一个算是比较辉煌的时候，就是当时呢，他是做这个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的时候呢，是两个黑人管理着美国的军界，另外那个 Lloyd Austin 的三世，
对，
那个呢，
奥斯汀国防部长，
是国防部长，这是拜登的，所以在拜登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国防部长是一个黑人将军，然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一个黑人将军。记得那个阿斯顿三世 去医院没说实话，
对对对，
气的这个事儿
没报，没说是没说啊，结果在国会他忙不迭道歉了。
对对，你别说是几天，你这24小时没了，这人 对,
对
不对？不声不响的去到医院里去了，这个事儿当时不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吗？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呢，我们看一看刚刚被开掉的这个布朗将军呢、啊，他当时可能也没太多想，他做了一件事情。一个4分半钟的视频，怎么让他跟川普之间呢，就制造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导致他最终被开掉。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上星期五啊，川普总统呢就把这个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最高的这个军阶的职务呢，就等于是给他解雇了。那么这个人呢叫做 Charles Q. Brown Jr. 啊，他刚才说过了，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吧，这个2020年五月份的时候呢，由于Minneapolis 的一个黑人弗洛伊德不是被一个白人的警察跪在这个脖子上哈、啊、头颈上，然后窒息而死嘛。这个弗洛伊德当时还说喘不过气，就没有想到这个警察没有放松啊。于是这件事情呢，在美国就引起了大规模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示威和抗议的游行嘛。然后这个好多人都去参加啊，同时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运动呢，等于是就在全美国的范围之内掀起了啊，而且呢，在各个单位、各个机构都开始来检讨是不是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的这个做法。那么当时他的这个Charles Brown 将军的儿子就质问他，那个时候他是太平洋空军司令啊，当时他儿子就问他说：“你的态度是什么？”那他在这个事件不久之后呢，大概在6月份的时候吧，6月初。就录了一个4分钟的视频啊。那这个视频出来以后呢，其实就决定了他在上个星期五要被解雇掉。
这视频呢是在他儿子的请求之下吧，他经过再番考虑呢，就决定去录啊。他一开始呢就这么说的，他说：“针对这个事件呢，很多人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那么现在我就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然后他就回顾了自己作为一个黑人的一生啊，他说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就生活在两个世界之内。首先呢，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和我的妹妹两个人是那一所小学里面的唯一的两名黑人学生。那你可以想象啊，就是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另外呢，他接着说了，他说等我去开飞机的时候呢，他说我是在我的飞行大队里面的唯一的一个黑人的空军驾驶员，然后等我在军阶当中啊，一步一步的变成了一个高级军官的时候，在我们的高级军官的团体内部，我是唯一的一名黑人。所以他就是说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他一直是面临着两种世界，所以他也理解就是在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压死之后，对于现在黑人认为在社会上存在着一种系统性的歧视啊等等，基本上都是站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观点之上吧。
对，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内是还有打砸抢的一些现象，稍啊也有这种现象。当时川普的态度呢是旗帜鲜明的，他叫 law and order， 非常简单，就是坚决地站在执法人员一边。所以你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将军，他是有这样的一种观点，那这跟川普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所以那四分半左右吧，那个视频呢，据有人分析说是奠定了他今天的这么一个结局。好，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被开掉了，谁接替呢？接替的这个人叫做 Dan Kane 将军，凯恩将军。这人56岁。这个凯恩将军呢是一个3星的将军，但是他也是一个飞行员，他和他爸爸两个人都是开 F-16 战斗机的驾驶员。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下接下来在美国的军阶当中关节最大的、决策权最大的 来沟通美国的情报机关、国防部和白宫和总统之间的最重要的这个人物 Dan Kane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 Dan Kane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就是通常进阶的这样的一个，通过通常进阶的这个渠道上升到高层军官的啊。他刚才说了，首先是飞行员，然后呢，他就担任过叫做军方和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络员这个职务啊，也就是说往来于中情局和军方啊，这么一个职务。后来呢，也担任过空军叫做预备役的高级军官啊，这个预备役里边呢，他居然担任了这个叫做是不是中将啊，反正是很高的这么一个阶级哈。然后后来退役之后呢，他又成立了一家区域性的航空公司，而且在一家这个安保公司呢做过这个主管，所以呢他有军队的经验，也有这个私人公司经营私人公司的这个经验啊。那么他为什么会受到川普的重用呢？这里头有两个因素啊。其实和他同时也被列入到这个短名单当中呢，还有另外的一位四星上将。那个四星上将叫做 Michael
Carilla
啊 ，Carilla 哈 ，Michael Carilla 是谁呢？是现在美国在中东驻军的这个司令啊，这个所以呢，他负责美国的中东军事行动。那这个呢是军方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行动了哈，所以呢他的这个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时不时就要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或者是总统那儿呢来汇报他在中东的这个军事情况啊等等哈。但是呢，他是一个叫做什么呢？他是非常符合那些传统的军方的四星上将的那个。就是非常符合这一个逻辑的人，所以他是属于川普不太喜欢的这一类人。
对，那么咱们再看一看这个 Dan Kane 啊，这一位将军，因为他已经被提名了嘛，被任命，当然需要那个参议院啊听证的这个职务，所以参议院一旦通过的话，那么他就去做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了。他呢，让川普喜欢有这么几个原因，很有意思。首先呢，当年在伊拉克的时候是2018年。川普呢突然之间去了一趟伊拉克，去算是慰劳美国在那个地方的驻军，然后就见到了当时在伊拉克的这个 Dan Kane 这位指挥官，那么就谈到了如何消除伊斯兰国这个时候。那么当时呢，川普就说他身边的一些顾问是军事方面的顾问，说要消灭伊斯兰国呀，给个两年吧至少。他没想到，这是川普自己说的啊，我见到Dan Kane 的时候呢 ，Kane 告诉我，给我一个礼拜，我把伊斯兰国给你灭了，我只需要一个礼拜。后来川普回来以后就说，哎呀，我身边的那些人，什么所谓的专家啊，他说呢，懂不懂啊？给我乱出主意，说什么两年才能消灭伊斯兰国？你听听人家在现场的军人告诉我一个礼拜，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他是按照川普自己说。我为什么强调自己说呢？因为这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川普自己说是当时在伊拉克的时候，一个军人 Dan Kane 没有戴军帽，却戴了一个让美国更伟大的棒球帽。他说：“哎呀，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心花怒放啊，觉得军人对他的这种理念啊如此执着，以至于在战场上还戴着这种帽子。”这是第二个事儿。第三个原因呢，川普喜欢的是他听说。这个人啊 ，Dan Kane 呢，在拜登做总统期间应该被提拔的，但是不遭拜登待见，对不对？你不喜欢的人，哎呀，对不对？那就说明拜登不喜欢的人，那我应该喜欢吧？大概是这意思。但是，川普的版本遭到什么样一些人的反驳呢 ？John Bolton， Bolton 呢是当时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说。这川普的记忆有问题，当时我在场啊，那个 Kane 没戴那帽子，呵呵，他就是给纠正。另外他说 Kane 说什么一个礼拜消灭伊斯兰国，不对，我记得当时他说的是四个礼拜啊，反正就是说这里面的有些小小的就对这个问题的当时真正发什么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这个事情让我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们看历史书啊，你知道多少事儿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儿呀？
嗯，
你知道，你想想，这是2018年的事儿，这离现在才几年呢？那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当时指挥官 Dan Kane 到底戴没戴那顶帽子呢？是不是啊？
嗯、
对不
对？
如果在记录历史的时候，有一天你读到历史是说，川普选了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原因是当年2018年他在战场上戴着让美国更伟大的帽子，你有什么道理不相信呢？那么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说没有可，他说这个人永远不可能戴这个帽子，为什么？他最亲近的朋友，我说是 Ken 啊，
嗯，
都不知道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对
对吧？
他基本上不太，
他不说
表露自己的这个政治立场哈、啊，这个在军方其实也是应该哈、啊，那当然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已经被这个提名了啊，而且呢，他原来是想要搬家了，他原来是想从这个华盛顿就搬到达拉斯了哈、啊，然后因为他在那儿有工作了嘛，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白宫打电话说有没有兴趣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啊，他马上说愿意，
对
啊，他马上说这个是接受这份工作啊，这个是对国家的一种职责吧。作为军人，所以他现在因为他已经退役了，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要现役的军人，所以他马上先要恢复自己的这个兵役啊，变成一个现役的军人，然后再接受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和参议院整个院会的这个表决吧，通过吧这项任命和提名。那可能在这个就是参院里边呢，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质询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我现在看这个《华尔街日报》还是《华盛顿邮报》啊，都在报道的一点就是说，可能很多的参议员要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跨部门的，尤其是在军事领域当中，您敢不敢对你的总统说实情，而不是他想听什么你告诉他什么啊？就是大概是最关键的，大概就是这一点。不过他的一些跟他共事过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是共事过的一些军人吧，军官啊什么的，将军啊，是说他们的印象当中，他倒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一个人，倒不是一个 yes man 啊，就是上面说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然后专拣好听话告诉自己上司的这么一个人。所以有可能他在这个参议院获得通过，就是这个任命的这个听证会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